大家早晨好，今天是主日，我们本应该要来教会一起聚集，但因为目前的局势，我们不得不分散在各处。我祷告，无论在哪里，都能够齐同心来祷告，同心来敬拜，也能专心来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就像我们之前所学《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一样，是以清晰而准确的方法，清晰而精确的方式总结了耶稣的生平。让我重新再读一下《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以简单的方式解释耶稣不同的状态。我用状态这个词指的是他不同的状况和形态。在刚刚读的经文7到8节里说耶稣虚己，说他倒空自己，他蒙受羞辱。7节说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尽管他是无罪的，但他担当了那个有罪的状态，他在咒诅中承受了罪恶的刑罚和神的愤怒，死在十字架上，落在地狱的深渊。从他降生为人的那一刻起，便蒙受羞辱。他最大的羞辱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死亡的苦难。直到那时，他被高举的状态才开始。这是指主耶稣在他自愿顺服的情况下，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之后，进入完全公义的状态。罗马书1章4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复活是他被高举状态的开始，因此复活必须是从身体复活，因此他得了荣耀。耶稣受羞辱，在律法之下成为奴仆，受难，死了，下到阴间，被埋葬。圣子在他的人性中从死里复活，得了荣耀，并高举升天。这一切都适用于道成肉身的圣子。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圣子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确实涵盖了他被高举的每一部分。使徒行传1章3到8节讲述了耶稣复活后所行和所教训的。在使徒行传1章9到11节讲述有关耶稣的升天。尽管我们可能还需要学习其他的细节，但我们不能否认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的重点在于他的升天，是关于他的升天。比如2节说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里指的是他的升天。还有9节说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这也是说到他的升天。11节后半段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这也是说到他的升天。这几段经文都与耶稣的升天有关。 因此我可以说从一到十一节是关于他 以肉体升天。路加福音24:50-53也提到耶稣的升天。我不准备将使徒行传1:1-11中所有的经文一次讲完，而是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今天的信息取自前五节经文，来了解耶稣复活后直到他升天的生平和事工。使徒行传1的前五节经文向我们讲述他的荣耀，向我们介绍他得荣耀，这也是该书的前言。让我们从这本书开始讲起。 我给你一些信息，讲述一些信息有关这本书的。使徒行传第1:1-2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两节经文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首先，使徒行传的作者写了新约圣经中的两本书。作者在第一节中提到，我已经做了前书，这意味着他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写了另一本书。在本书里没有直接提及作者的名字，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要来猜测，但早期的教会历史资料写明都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路加，因为路加已经写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便是他写的第二卷书。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在文学风格和词汇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使徒行传的开始与路加福音的结尾能一致的吻合。这表明作者做出简短的概括后继续相同的叙述。作者在使徒行传某些部分使用第一人称我们。有趣的是，所有我们的部分都记录了保罗的旅程，因此作者必须是和保罗出外旅行传道的同工之一。 R.B. Rockham 从保罗的书信和使徒行传中我们的部分列出了保罗同工的名字，从这些列表中他排除了所有的名字，仅仅剩下提多和路加。在两人之间，路加必是作者，因为他已经写了路加福音。早期的作家证实了这一点，这两本书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路加便是在哥罗西书4:14中所说的所亲爱的医生，也是保罗第二次旅程直到生命尾声一直伴随着的同工。提摩太前书2:4。其次，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记载。这本书中的事件这对我们解释这本书有极大的意义。这本书的事件将我们带到保罗在罗马的第二年，28:30。这意味着这本书是写于公元61或62年。这本书是写给一个真实的人物提阿菲罗，1:1-2。这时我们应该要读路加福音1:1-4，了解这两本书的相似之处。路加福音1:1-4 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这几句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查考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里我们发现提阿非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爱神的人。他是路加福音的受书人，在路加在使徒行传一章中，我们也找到同一个受书人。这意味着这个人从路加收到了路加福音，路加又写了第二卷书给他。提阿非罗的尊称是大人。在新约圣经中曾用这个称呼个人，提阿非罗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路加福音是写主从起头到升天为止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而使徒行传记载了由圣灵充满的使徒进行的新阶段的基督教运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许多的凭据这一个短语意味着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其内容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是史实。我们要明白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记录，这是很重要的。在第一节中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书的原文是话语，这个字在古希腊文中用来指论文或历史事件。路加既然记录了耶稣所行所教训的为历史事件，为一个史实，因此他的第二卷书是关于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通过使徒所行所教导的。正如路加在路加福音里记录的某一个历史背景发生的某一件事，例如耶稣以肉身向他的子民显现，在地上行走，与他们互动和行神迹，路加在使徒行传里记录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特定事件，即是使徒们所体验和显示出圣灵大能的事件。耶稣不再以肉身向我们在我们当中，所有他在路加福音中所行的事在今日也不再重复，例如他不会重复在水面上行走，他行许多神迹来显明和证实他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今天他不需要这样做了。同样的，在使徒时代的使徒所行的许多事，以及早期基督徒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今天也不再重复。神在不同的历史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从事不同的事工，这意味着我们将能够在使徒行传中找到许多独特的事件和教训，是我们今天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类似的事件。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记录的事实，对于解释这本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该按象征或灵异来解释这本书，而是按照字面和历史观点来解释。我们不应在书中添加任何想法或假设， 而是应该按着书中的内容来解释。我们应该理解本书中的某些事件不是可重复的，而是一次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这种不可重复性不能等同于神停止了他的工作，或是神的本质有所改变。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在使徒行传里的事若不能再重复，那神就不再是同一位神，也或者不是真神。然而这种有些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不等同于神停止了他的工作或他有所改变，这仅表示某事件在圣经历史和神的救赎史中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例子很多，比如以诺与神同行被接升天，神在埃及降下实灾，迫使埃及人放以色列人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在旷野降下玛拿供应他们，这些在今日都不再重复。在《使徒行传》二章记录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这是一次性的事件，尽管许多的团体声称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我们不认为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有类似的事件。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中澄清说，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件是应验先知约珥的话。《使徒行传》二章应验了约珥书二章，这会再重复。在《使徒行传》五章中发生了有关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他们欺哄圣灵，并且在彼得面前扑倒断气，这不是一个在教会里普遍发生的事情。若是，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在教会里。因此，我们不要误以为《使徒行传》里的事件将会在教会里重演，或者随意引用《使徒行传》中任何特定事件，并声称它将会在教会里发生。请记住，《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记录，就像我们不会回到《出埃及记》去引用他那里面的历史事件一样，我们还必须避免误以为神将以过去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做现今的工作，不然的话他便不是真神。神必须在今天重复过去的事情，这种想法是循环推理的结果，是不正确的想法。神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也在历史背景下工作。第三，这本书的目的是表明基督如何指示他的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直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随后路加记录了福音如何从犹大传到腓力士，直达罗马帝国。路加并没有记录使徒的所有事迹。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路加采用并记录了只对运动至关重要的事件。这本书提供了关于基督信仰正确的观念，也正是基督所设立的。他借着圣灵住在人的心里，基督的福音传遍全地。第四，路加福音的结尾对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的事件做了生动的描述，和以及简短的提及他的升天。这整个叙述被概括为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意味着本书之后的内容是描述耶稣升天后继续做的工。圣灵充满信徒，添加力量给他们履行耶稣的旨意。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使徒所行的神迹归于耶稣基督，例如当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门口遇见瘸腿的人向他们讨饭，彼得见了他便对他说，使徒行传三章六节，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里并且在七章五十五节，耶稣在斯提凡或九章五节通过保罗来做工。因此使徒行传的事件表明耶稣升天得荣耀之后的工作，基督甚至不是圣灵都是这本书，是这本书的中心。即使许多人将重点放在圣灵里，但其实这本书是仍然关于基督。我们来看第二点，预备门徒，预备使徒。虽然新约分别并以不同的组合提到耶稣被钉死后的四个经历，即复活、被高举、升天和坐在神的右边，但绝大多数的参考文献实际上反映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四个要素。他们共同描述了耶稣得荣耀。因此新约的每一条思路都是指复活的基督是被高举和被接升天坐在神右边的主。这荣耀的信息被托付给耶稣的门徒，耶稣在升天之前为即将来临的传道事工预备了门徒。有几件事我们需要观察。首先，耶稣为将来的事工预备和装备门徒。使徒行传一章二节说，直到他借着圣灵丰富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节经文，我们不禁会认为耶稣将是在升天后将使命托付给他们。再读一下这句经文，直到他借着圣灵丰富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在他上升之后，他仍然借着圣灵引导使徒，尽管他不是在肉体上与他们同在地上，但他的引导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下去。耶稣为门徒的事工预备他们。这仅仅表明所有做神事工的人都必须为他们特定的事工做好准备和训练。牧师要善于教导，例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教导牧者应该善于教导，他们不应该是粗信的人。三章十节也指出，执事必须先受试炼的，必须从受试炼的人中选出来。即使是耶稣的门徒，目睹了耶稣的生活、死亡和复活，都需要为他们要做的事工做好准备，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要比使徒 为神的事工作更多的训练和准备。使徒行传一章三到四节是接着二节第二节之后，这两句经文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并有许多的凭据。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有何感想。这些凭据是为了证明他在肉身中死了又复活，说明他的复活是历史性事件。然而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在今日不相信身体的复活。然而这里说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为了坚固门徒的信心。这为我们解释了耶稣那些胆怯惧怕受惊吓的门徒是如何转变为耶稣基督大胆的勇敢的属灵战士。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这些门徒从愤怒的暴民和宗教领袖中仓皇逃离，但后来他们变为截然不同的人。若你看《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节，说这里说大祭司和撒都该教门的撒都该人满心记恨门徒，他们下手拿住了使徒，将因为他们被关在监狱里，但主的使者将他们领出来。接着五章四十节，他们被鞭打了一顿，禁止奉耶稣的名传讲。四十一节说他们 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为配位证明受辱。我们看到这里使徒变得与以前非常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复活的主，并经历了他复活确凿且可靠的证据。耶稣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自己和神国的事。耶稣与门徒同行三年，然而许多事情他们仍然不能明白。然而在他复活之后，他向他们显现，并讲说神国的事四十天之久。这告诉我们，耶稣有一个特殊的课题要交给他们，是关于神国的事。耶稣教导他们，他们向耶稣学习，直到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刻。这说明耶稣的教导事工继续他的教导事工，直到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刻。这告诉我们对于信徒的教导和学习的重要性。耶稣复活后在地上逗留了四十天才升天，他升天仅十天后，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在他的子民身上。在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聚集在原文的意思是与他们同吃的意思。这个词可以翻译在原文中可以翻译为聚集或者与他们同吃。耶稣嘱咐他们要在此等候，这来自主的特殊命令，意味着我们为主的事工不应该仅仅出于我们的热忱， 耶稣提供了一个模式，使我们明白使徒的准备工作有三个不同的领域。第一，在身体上，门徒聚集在一起接受主共同的教导，他们与其他使徒和主聚集在一起是必要的。第二，是在心理上，他们受到教导，他们必须明白主要他们做的事。第三个领域是在属灵上，他们被告知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而即使他们在等候父所应许的，也既不是随意或者意外之中，也不是任何轻浮的经历，而是有条理并在事先受到指示的。所应许的是耶稣曾经告诉他们的。我们都必须知道神不是混乱的神。被这些门徒被吩咐留在耶路撒冷的是11个使徒，不是一大批人。耶稣的使徒共有12个人，但在犹大卖主后成了11个。耶稣本有12个使徒，但在犹大卖主后成了11个，直到他们拣选了一个人代替犹大。马太福音28:16，马可福音16:14和路加福音24:9和33中都提到11个门徒。这11个人是被复活后的主所拣选和教导的，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到使徒的权威。路加表明这些见证人是复活的主所教导的，确实可靠的委托人。因此有些人声称，今天有些人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现代使徒，好像他们与第一世纪的使徒有一样的权威。希望我们能看到这种说法的错谬之处。路加要我们学习三个特定的主题。使徒行传1:3-5，让我们再次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1:3-5，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三个主题是他复活权威的认证、神国的事以及所应许的圣灵的施洗。这里耶稣所教导的三个主题，这也是耶稣在升天前教导他的门徒。首先，门徒必须以复活的真理为基础，所以有许多的凭据有关耶稣的复活。大多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对耶稣的复活的真理失去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已经听过太多遍了，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耶稣基督复活真正的确立了他是来拯救堕落的人的弥赛亚。罗马书1:3-4，这里为他做见证。罗马书1:3-4，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1:3，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当保罗在犹太公会和巡抚菲 菲利斯面前为自己辩护时，宣布他几次受审问都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因此，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之一。使徒行传23:6，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还有使徒行传24:21，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在这里说他今日在他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可惜有许多的牧师和解经家在今天不相信死人复活，然而保罗在众人在官府面前多次为自己辩护，宣称他几次受审是为从死里复活，是为盼望死人复活。相信复活是圣经信仰的关键。其次，必须教导门徒有关神国的事。注意教导的主题，耶稣教导门徒的主题是关于神国的事。我们不需要推测耶稣教导门徒什么，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讲说神国的事。我们必须注意到耶稣在升天之前专门选择了这个主题来教导他的11门徒，神国的事在他的心里，并且应该关乎到他门徒将来的生活和事工，也是他们事工的中心。神国的事与他们即将来临的事工和信息有关，因此我们需要明白神国的事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主题。那它是什么呢？国是指主权、王权或统治权，这也指国王统治的领土或人民。我们无法想到没有领土、公民或主权统治的任何国王国。因此说到国权，说到国，至少有领土、公民和主权统治。神国是指神以王的身份掌权的范围。如果是那样的话，正如一些解经家所建议的那样，神的国可能有两类，一个是神所创造的一切，神管辖他所创造的万物，这是整个宇宙，这整个宇宙便是他的国。另一个是指在属灵上，通过属灵他所拣选的子民来管辖他在地上的子民。这个国里的人就是被拯救的，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神的国具有未来的维度，他必须同时指在现今通过基督的工作对个人在灵魂在属灵上的管辖。因此神的国指现在，也指将来。因此现今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它 他的子民是神国的子民，在这神是这个国的统治者，在这方面神的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更具体的讲，在使徒行传中传讲神的国对其他的教导似乎是指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例如约翰福音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看到几个例子。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重生才能进到神的国，重生将人带入一个属灵的境界，一个属于神子民的群体。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说我们要重生，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些经文都是有关救恩的，《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也说，以及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神国、耶稣的名和受洗同时出现在这节经文中。《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表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在这节经文中同时为神的国做见证和引用旧约引出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二节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因此传讲神的国和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是同时进行的。这种想法符合了使徒行传一章的背景，耶稣基督交给门徒的使命是要他们向万民为他做见证。在第八节，神的圣灵因这个使命将降临在他们身上。耶稣在升天之前向他们阐述了神的国，教导他们有关这一特定的使命。因此传讲神的国第五节说耶稣
Excuse me
第五节说耶稣教导他们有关神国的事，第八节说因着这个使命圣灵将降临在他们身上。因此传讲神的国与向全世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什么不同。第三，门徒必须等候父所应许的，并要受圣灵的施洗。圣灵的施洗即将到来，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说，但不多几日。这个特定的教导需要我们在接下来几个信息里仔细的研究，因此我今天不再详细阐述这个教导，只是说使徒行传把神通过他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带入了新纪元。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几篇信息仔细的讲述。我们将要进一步的学习更多的细节。 耶稣为门徒未来的事工准备了他们，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因为他们已经与耶稣同行了三年，他们听见他的教导，耶稣给他们各样的教导比喻，他们也看到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他们是耶稣所行的一切 的见证人，然而他们仍然有许多事不能明白。他们的事工将是有所不同了，因为耶稣不会在肉身上与他们亲自同在了，特别是他教导他们有关从他的复活、神的国和圣灵的施洗，这也是使徒行传的主要内容。他的复活是真实的，是历史，基督通过他的灵管辖我们。他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这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意义。他通过他的灵管辖我们，使徒行传是他在他的教会和子民当中的见证。我相信随着我们继续学习，我们将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在里面与我们同行，通过我们来行事，这是怎样的一个安慰。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运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与他同行。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心里可能许多的不确定，就像那时的使徒，耶稣在与他们同住三年后离开他们，然而他借圣灵继续与他们同在。我希望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在我们在这样的时期也是我们的经我们能经历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耶稣基督给出这样许多的证凭据，在门徒面前给出许多的凭据有关他的复活，使他们在成为不同的人，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他们也在等候父所应许的。亲爱的主，给我们同样的心，能够等候你，总是等候你，等候那你所应许的，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正如使徒，就如那些使徒一样。若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工作，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你的圣灵，让我们经历你。亲爱的主，让我们能够能够尝到耶稣同在和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将增加我们的信心。乃是奉主耶稣基督。阿们。